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哈里斯率团抵达日本东京，悼念安倍为美日同盟坚实拥护者。
美国国务院函件表态，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
多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案讨论中共迫害人权。
飓风伊恩来袭，古巴多省佛州进入紧急状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政府周一宣布，在提供乌克兰4亿5750万美元用于执法事务，这是华府继续提供基辅数以十亿计美元军事援助以来，协助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后又再给予金元。法新社报道，这笔最新的援助资金将用于支持乌克兰全国警察和边境防卫人员，以及针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曾经占领地区犯下的暴行，支援相关的调查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我们提供的保护装备、医疗补给和装甲车已经大大降低了乌克兰的军民伤亡。声明还说，美国与乌克兰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并继续致力于支持一个民主独立且拥有主权的乌克兰。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自从去年12月中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提供乌克兰6亿4500多万美元的执法相关援助。乌克兰不久前把俄军驱逐出占领的乌东城镇伊久姆之后，发现一个大型乱葬岗，而挖出447人的遗体，大多数是平民，其中有些人是有遭到虐待的迹象。如今再次获得美国金援，对俄军暴行的检查工作。
美国官员26号说，一艘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艇在白令海例行巡逻时，遇上了一艘中国导弹巡洋舰。美联社报道说，美方的金波巡逻艇后来发现还有另外两艘中国舰艇和4艘俄罗斯舰艇，包括一艘驱逐舰，他们全部编成一队。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一个月前才针对中共对北极的兴趣及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集结提出过警告。斯图尔滕贝格说，俄罗斯成立了新的北极司令部，开设了数百座新建和苏联时代旧有的北极军事基地，包括深水港和机场。他说，中共也自称是近北极国家，打算建造全球最大的破冰船。这不是中国舰艇第一次驶进阿拉斯加水域。2021年9月份，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艇曾经在白令海和北太平洋遇到中国舰艇，有些中国舰艇距离阿留申群岛仅约80公里。
美联储决定以升息遏制通货膨胀。纽约时报指出，美元是世界大部分贸易和交易的首选货币，美联储升息会让美元升值，连带造成其他国家的经济动荡。在英国和大部分欧洲大陆，美元急升正在助长当地的通胀。非洲依然面临饥荒危机的尼日利亚和索马里，强势美元正在推升食物、燃料、医药的进口价格。美元走强更把债务缠身的阿根廷、埃及和肯尼亚推向违约，也威胁到外资前往印度、韩国等新兴市场投资。美元升息引发连锁反应，即使通胀并不高的国家，当地央行也感到由升息来支撑本国货币和防止进口价格飙升的压力。阿根廷、菲律宾、巴西、印尼、南非、阿联酋、瑞典、瑞士、沙特阿拉伯、英国和挪威都在上周升息。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升息引发人们对升息过快的担忧。世界银行本月警告，各国同步升息正在把世界推向衰退，并把开发中国家推向一系列会造成持久伤害的金融危机。
白宫今天表示，副总统哈里斯29号访问韩国期间，将造访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韩国与美国官员说，此行将展现华府对韩国安全的坚定承诺。美国官员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至今将近70年，这次访问将凸显在面对朝鲜构成的任何威胁下，首尔和华府之间联盟的实力。此外，哈里斯与韩国总理韩德洙都为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而访问日本。韩联社报道说，两个人今天在东京会面时 论及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对韩国企业造成的影响。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提供电动车补助范围不包括在北美以外生产的车款，这引发了韩方的不满。哈里斯与韩国总理韩德洙会面时表示，美国会与韩方讨论消除过渡期间影响的方案。韩德洙说，如同上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时确认的结果，希望两国持续商议，寻求足以消除企业忧虑的合适的方案。
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周一表示，已向美国卫生官员申请核准两家公司针对 Omicron 变异株联手研发的 COVID-19 疫苗追加剂，供5到11岁的儿童使用。新一代的 COVID-19 疫苗除了针对原始病毒株，也对抗 Omicron 变异株的亚型株 BA4 和 BA5。美国现在超过 90% 的确诊者感染的是 BA4、BA5。如果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核准这款疫苗，也还需要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同意，才能让儿童首次接种这款疫苗。辉瑞和 BioNTech 说，接下来的几天也将向欧盟药品管理局申请授权。根据 CDC 的数据，尽管儿童受 COVID-19 影响的程度没有成年人严重，但自从疫情爆发后，国内仍有几百名5到18岁的儿童丧命。CDC 9月份核准了专门对抗 Omicron 变异株的疫苗，其中辉瑞和 BioNTech 研发的疫苗可供12岁以上者接种，莫德纳公司的疫苗则可让18岁以上的人接种。
飓风伊恩威力迅速增强，古巴26号针对多省宣布紧急状态，美国佛州则是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严加应对飓风伊恩的来袭。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伊恩正在加剧，可能在26号晚上和27号凌晨经过古巴西部。飓风中心说，最大持续风速接近每小时155公里，阵风更大。根据沙菲尔辛普森至飓风强度的五个等级，伊恩飓风是规模二级的飓风。国家飓风中心说，隔天预计会迅速加强。佛州坦帕发布了飓风观察警报，州长迪尚特宣布所有67个郡进入紧急状态。由于飓风预计会在28号或者29号登陆，迪尚特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恩会带来强风豪雨、暴洪、暴潮以及佛州墨西哥湾沿岸的龙卷风活动。迪尚特还提醒民众要做好停电的准备。美国总统拜登已批准透过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对佛州24个郡紧急援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里斯率团抵达日本东京，悼念安倍为美日同盟坚实拥护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9月27号是一年一度的木星冲，是木星离地球最近、看起来最大、最亮，也是最清楚的时刻。台湾天文馆表示，这次更是木星自1963年10月份以来最接近地球的一次。民众在当天只要看向天黑后的东南方，就能用肉眼看到最亮的白色星球木星。冲是指外行星与地球、太阳在绕行时连成一条直线，而地球正好位于中间的时刻。如果连成一线时，外行星与地球分别位于太阳的两侧，则称为合，而冲的位置会让地球人观察到较大、更清楚的天体外貌。
亚马逊周一宣布将举办另一场类似于 Prime Day 的促销活动，这是亚马逊首次在同一年举办两场大型促销活动。被称为 Prime Early Access Sale 的活动将在10月11号到12号举行。Prime 副总裁加尼说，这次活动只对亚马逊 Prime 会员开放，将有几十万项节日级优惠。Prime Day 始于2015年，通常在每年夏天举行一次，但由于新冠疫情使业务紧张，亚马逊调整了2020年和2021年的活动时间。亚马逊还在尝试其他打折活动，比如服装促销、宠物主题类活动和秋季美容活动。大型零售商早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节日季之前就已经开始宣布促销活动，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多的销售转移到了网上。
苹果公司周一表示，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新的 iPhone 14。中共坚持 COVID 的清零政策之际，这家科技巨头希望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实现多元化。周一的宣布标志着苹果公司战略的重大转变。CNBC 报道说，苹果将在当地销售印度生产的 iPhone 14，但也会出口到全球其他市场。印度的客户将在未来几天开始收到本地生产的设备。印度希望透过激励措施促进当地电子产品的生产。同时，苹果公司一直在寻求增加在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的销售。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去年苹果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仅为 3.8%， 中国小米等低成本竞争对手继续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摩根大通分析师预计，从2020年年底开始，苹果将把约 5% 的 iPhone 14产量转移到印度。到2025年，苹果可能在印度生产四分之一的 iPhone。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与东京的国葬前夕，副总统哈里斯周一抵达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双方谈及近来一系列东亚局势的发展，同意共同促进一个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请听报道。
周一，副总统哈里斯所率代表团已抵达东京，准备参加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当天，哈里斯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面，重申美国对日本防卫的承诺。根据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哈里斯和岸田讨论了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白宫表示，哈里斯和岸田强调了双方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和拉丁美洲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同时，鉴于美日共同的安全关切，明确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好处，并欢迎日韩关系能持续取得进展。根据白宫声明，两人在会谈中也谈及了朝鲜问题。两位领导人都对朝鲜最近发射弹道导弹一事予以谴责，并承诺要共同努力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武器计划所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双方也讨论了中共当局最近在台海地区进行的侵略性和不负责任的挑衅，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本次哈里斯的日韩之行主要在于参加周二将举行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哈里斯在周一和岸田会面时对安倍遇刺一案表示哀悼。哈里斯说，安倍是美日同盟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拥护者。两人也谈及安倍留下的一些政治遗产。目前，日本警察厅调派了大约20,000警力，以加强东京治安。据日本政府估计，周二当天大约有4300人参加在东京举行的葬礼，包括2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700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6号罕见表示，美国没有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但强调美方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与中共外长王毅会晤时也曾当面传达了这项立场。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周一的简报会上被问及美国一中政策内涵、美方是否尊重中国领土完整性以及台湾是否为中国一部分等一连串问题时指出，美国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未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该政策自1979年来作为美国对台做法的核心，目前依然有效。他强调，这是美方多次公开清楚表达的立场。国务卿布林肯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间隙会晤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布林肯也告诉王毅，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普莱斯提到，美国希望看到现状继续维持下去，这个现状过去40多年来巩固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但他批评中共在台海行径越来越挑衅，具威胁性。上周三， 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重申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拜登在联大说，我们继续致力于过去40多年来帮助防止冲突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此前几天，在上周日播放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节目中，被问到一旦中国入侵台湾，美国是否派兵时，拜登回答说，是的，如果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击时，他将派遣美国部队防卫台湾。中共常年企图混淆一中原则与一中政策。普莱斯五月曾推文批评中共持续公开曲解美国政策，强调美国不认同一中原则，遵守的是一中政策。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时任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去年10月12日表示，美方长期遵守一中政策，这和中国一中原则不同。在一中原则下，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美方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上个月发布新疆报告，认为新疆当地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之后，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盟国周一提出了一项历史性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迫害举行特别讨论。请听报道。
大西洋理事会和人权观察组织9月19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主办的一个题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行的反应的论坛上，一些权力倡导者和外交官敦促联合国就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调查结果采取行动。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盟国26号提出了一项历史性提案，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迫害举行特别讨论。这份提案的草案得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冰岛和挪威的支持。该提案要求在2023年2月开始的人权理事会下届会议上就新疆问题进行辩论。法新社说，预计还有其他国家将加入支持该提案。该提案将于下周由人权理事会投票表决。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人权理事会上提交针对中共的提案的草案。美联社说，如果获得批准，将标志着中共的人权问题首次被正式提上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中共坚决否认有任何侵权行为，并已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以反驳他声称的联合国错误调查结果，并表示如果对其采取行动，已准备好反击。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总部位于日内瓦。成员国目前对中共的人权侵犯指控存在分歧，中共正在利用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厚的经济关系拉拢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支持。自从上个月底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新疆发生了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以来，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的紧张外交讨论一直在继续。英国大使西蒙曼利周一在人权理事会上说，我们不能忽视如此严重和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理事会不能、绝不能保持沉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马国总统马克龙预定12月1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定12月1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俄国扬言动用核武，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废除核武。
布林肯呼吁洪灾严重的巴基斯坦向中国寻求减免债务。
加拿大10月1号起解除防疫限制，中国清零引爆警民冲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际对俄罗斯威胁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忧虑加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再次呼吁全球废除核武器。法新社报道，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关于核裁军的特殊会议上说，柏林围墙倒塌后的几十年，我们再次听到关于核武的武力恫吓。他说，核讹诈时代必须终结，任何使用核武的行为都会引发人类世界末日，没有消除核武器就不会有和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7个月，乌军最近反攻收复俄军攻占的土地。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发表谈话时说，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将动用核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华府已告诫莫斯科当局，包括通过私下渠道，动用核武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此外，古特雷斯也对上个月的禁止核扩散条约会议无法达成共识表示失望。由于文件草案提及支持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俄罗斯阻挠最终声明的通过。俄罗斯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界担忧将引发重大意外。
伊朗第4架货机因为飞入俄罗斯而被增列入违反制裁清单。美国商务部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架货机属于伊朗空军所拥有的萨哈航空公司。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9月19号将其他3架伊朗货机列入显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清单。声明说，第4架货机没有经过美国商务部的批准就飞入了俄罗斯。商务部负责出口执行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26号在声明中说，上周一，我们宣布3架伊朗货机一直在向俄罗斯偷运物资，试图绕过我们严厉的出口管制。今天，我们认定第4架伊朗货机飞入俄罗斯并违反了我们的管制。这架飞机是在伊朗空军的监控之下。鉴于伊朗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支持，包括最近提供的无人机，我们提醒全球航空业注意，对此类飞机的支持违反了我们的管制，要受到执法行动的制裁。根据报道，伊朗运送了数百架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世界报上周六证实说，数百架伊朗作战无人机已经出口到了俄罗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6号说，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明年世界经济将受到比先前所预测更大的打击。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发布一份题为《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惨淡报告，宣称在生活成本已经快速飙升的情况下，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经合组织说，新冠疫情仍然持续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而随着各国央行争相为过热的物价降温，上升的利率也影响了经济成长。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各国央行纷纷提高利率，这是必要举措，但也可能把经济推向衰退。经合组织说，货币紧缩是全球成长减缓的关键因素。他警告，全球经济预测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2023年更严重的燃料短缺可能使欧洲经济进一步减少 1.25 个百分点，并使全球经济成长减少 0.5 个百分点。
巴基斯坦近来遭受洪水肆虐，随着巴基斯坦的洪水退去，布林肯承诺美国将大力支持巴基斯坦。布林肯在华府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扎达里会谈后说，就跟过去的天灾一样，我们会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持，期待重建家园。我也敦促我们的同伴就债务减免和重组等一些重要问题与中国进行接触，好让巴基斯坦能够更快地从洪灾中恢复过来。中国是巴基斯坦的重要经济和政治伙伴，正在推动价值540亿美元的经济走廊，将建设基础设施，并让中国接通印度洋。不过，中国的利益也面临来自分离主义分子的攻击。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1/3的土地，约相当于英国领土的面积。约1600人在巴基斯坦洪水中丧生，其中1/3是儿童，有超过7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已经为巴基斯坦提供了56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还派出了10几架载满物资的飞机， 并承诺提供长期支持。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总统拜登减免学生贷款计划，政府预估将支出400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这个数字是应保守派议员的要求而计算出来的，由一个非政治性的联邦团体发布。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由于债务豁免，他们估计学贷成本的现值将额外增加约4000亿美元。但白宫官员指出，国会预算办公室说自己的估计高度不确定。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在这项措施上浪费钱，认为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拜登8月24号宣布这项计划，兑现了竞选承诺。根据减免计划，薪资低于12万5000美元的人，积欠的贷款将减少10000美元。领取联邦费尔助学金上大学的贷款人将免除20000美元额度的学贷。美国大专院校每年的学费通常介于10000到7000美元之间，很多人才刚进职场就债台高筑。根据政府的估计，大专生毕业时平均背负2.5万美元的债务，很多人要花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得完。
加拿大政府9月26号表示，将于10月1号起对入境旅客解除所有的 COVID-19 防疫限制，并取消筛检、检疫及隔离要求。加拿大政府发表声明说，入境加国的旅客从10月1号起将不必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ArriveCam 提交健康资讯，或者是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无论国籍为何，都适用新的规定。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声明，对于旅客必须在飞机及火车上戴口罩的规定也将取消。全球各国陆续解除了防疫管制，多个亚洲国家23号纷纷宣布取消强制戴口罩或向国际旅客开放边境的措施。日本将从10月11号起开放自由行，泰国也将在9月30号解除全国紧急状态。旅客从10月起入境将不再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就连香港的海外入境检疫也被放宽，唯独中国仍然坚持严格清零和封控而引发民怨。近日网络流传出的影片指深圳因过度防疫而爆发警民冲突，场面混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定12月1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英国隐私监管机构发现抖音在处理儿童数据存在缺陷之后，可能处以2700万英镑的罚款。英国监管单位表示，对 TikTok 公司的调查始于2019年。 TikTok 在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期间违反了英国数据保护法。 TikTok 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处理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未能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用户提供信息。路透社周一则引用《纽约时报》的话报道， TikTok 和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了一份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初步协议，将在不要求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情况下改变数据安全和治理。上周，三名 TikTok 的前主管对富比士透露，他们被聘担任公司的领导职务，却得知所有的指示都必须获得北京字节跳动的同意，因此他们最终选择辞职。
美国云服务商 Cloudflare 将推出两项服务，分别叫做 Zero Trust SIM 和 Zero Trust for Mobile Operators， 主要面向注重设备安全的企业以及提供数据服务的运营商，目的是为智能机用户提供增强的安全防护。 Zero Trust SIM 旨在保护离开智能机的所有数据包， Zero Trust SIM 将使 Cloudflare 能够重写 DNS 请求，让设备转而使用 Cloudflare Gateway 进行 DNS 过滤。这项方案还支持在每个主机和 IP 地址抵达互联网之前进行验证，打通服务和其他设备的基于身份的连接，并作为身份验证的附加因素。 Cloudflare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 Zero Trust SIM， 目前服务定价还没有公布，一旦开始在美国推出，它将提供基于 ESIM 的全套解决方案，可通过现有的移动设备管理平台部署到 iOS 和 Android 的设备上。
美国东部时间9月26号19点14分，美国宇航局 NASA 执行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的宇宙飞船成功地撞击了小行星迪莫福斯，使其偏离了原运行轨道，完成了检验能否使杀手小行星偏离地球的测试任务。迪莫福斯相对较小，直径是160米，它与另一颗直径780米的小行星迪迪莫斯组成了双星系统。 NASA 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希望看到迪莫福斯的轨道在碰撞之后加速，但小行星的行为与计算机模型的匹配程度还有待观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日前距离选举日仅剩下了6周的时间，两党正在关键的摇摆州增加投入并调整竞选信息，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较量。请听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即将退休，空出了一个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候选人该州副州长约翰·费特曼在几项民调中的支持率超过了共和党候选人穆罕默德·奥兹一生，但在最近的民调中，两个人的差距正在缩小。内华达州也许是共和党翻转参议院席位的最佳机会。内华达州现任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在今年的连任竞选中被视为实力最弱的民主党参议员之一。马斯托的对手是获得川普支持的前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索尔特。乔治亚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将在11月对阵共和党候选人前橄榄球明星赫歇尔·沃克。虽然之前的一些民调显示沃诺克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沃克，但最近的民调显示这场竞争仍然处于难分胜负的状态。风险投资家布莱克·马斯特斯正在挑战亚利桑那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马斯特斯不仅获得了川普的背书，还获得了对冲基金巨头在线支付服务商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提尔的巨额资金支持。尽管选举分析人士此前预测这是最有可能翻转的参议院席位之一，但最近的民调显示凯利的支持率已占上风。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 Ron Johnson、 罗恩·约翰逊正在寻求第三任期，挑战者是该州副州长曼德拉·巴恩斯。威斯康辛州是摇摆州，民主党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宣传，希望能为民主党候选人赢得更多选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不寻求连任，在11月争夺这一席位的是共和党人杰迪·万斯和民主党现任众议员提姆·瑞恩。俄亥俄州一直是个摇摆州，但近年来偏红。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博尔也不寻求连任，目前正在竞争这一席位的是现任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巴德和州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谢利·比斯利。在线民调和数据分析公司 Civics 上周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可能选民中，比斯利和巴德的支持率分别为 49% 和 48%， 但这一数据在该民调的误差范围之内。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白宫周一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今年12月1号到访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拜登总统将在白宫以高规格隆重接待马克龙的到访，以表彰两国古老而深厚的友谊。而法国方面消息人士也强调，这趟访问将凸显两国之间深厚而持久的关系，包括在国防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请听报道。
据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一宣布，拜登总统将于12月1号在白宫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是马克龙在拜登上任后的首次到访，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白宫首次接待重量级外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马克龙计划的到访时值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和感恩节之际。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宣布这项消息时说，我们非常重视与法国的关系，美法两国之间有着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经济联系和在国防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同时，法国也是美国最古老的盟友， 这凸显我们与历史最悠久的盟友之间深厚和持久的关系。同时，这也是马克龙对美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他曾在川普担任总统任内期间对美国进行过一次国事访问。2017年5月，马克龙首次当选总统，并于今年早些时候获得连任。去年，美国在向澳洲宣布销售核潜艇协议后，一度让美法关系受到了影响，因为美方的这项决定破坏了法国原本向澳洲出售柴油动力潜艇的协议。因此，此次邀请也凸显拜登与马克龙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对成熟。在今年稍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拜登政府也多次赞扬马克龙是其西方盟友中最高声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家元首之一，同时也是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和对普京总统周围官员进行广泛制裁的国家之一。据法国总统府消息人士说，国事访问当天，拜登夫妇将在白宫接待马克龙及其夫人，并举行国宴款待。同时，这趟访问也将会加强美法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